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回来，好，我们有机会一同的来去敬拜神。不晓得今天大家进来这个教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啊，看见了哈！我们呢搬来这里已经有两年吗？两年的时间哈，我们一直呢都是挂着一条的布条哈，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名字都挂在放在布条上，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教会自己的一个的牌子哈。那很感恩哈，那个 Ken 如平他们哈就为我们在大陆做了这样一个的我们教会的名字哈，可以有把。放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正式的哈，我们自己的会所的一个的感觉哈，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完了之后可以拍一个照片哈，呀是，所以也很感谢那个 Ken 如平他们哈来为我们在大陆做了这样一个的牌啊，我们可以挂在自己的会所上啊。那最近呢，可能我们看见教会慢慢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改动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更好的使用这个场所哈。新的一个学期开始，我们盼望更好的用这个地方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这里，一同的来认识神哈。在隔壁我们有这个我们吃点心这个的房间哈，我们放了一个的电视，大家有没有留意？留意到了哈。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见证的DVD 啊，音乐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那里在看哈。因为有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些朋友哈weekday 的时候，哎呀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去哈，特别我们这边有一些来探亲的父母亲哈，如果觉得哎呀家里面太闷了，没有什么地方去哈，那我们可以约起来，我们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放这些的见证的录影带哈，我们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来使用场所，让更多人机会能够得到好处哈。所以呢可以计划一下哈，如果我们觉得哎呀这些探亲的父母亲能够安排一些他们一些活动在教会里面，那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哈。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场所在这里哈 ,weekday 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排一下，那么更好的来使用这个场所。所以呢为着这个场所我们感恩希望我们在 Logan 我们更好的来侍奉神，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的主。那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一段的圣经哈，刚才关山弟兄已经跟我们讲提了一点了哈，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君王哈。那是在马太福音的21章，马太福音的21章哈，我们来看1到11节，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 Gospel Matthew Chapter 21从第1节到11节 1-11 哈，马太福音的21章。从第1节到11节，在新约圣经在教会新约圣经的部分后面的19页，马太福音的21章1到11节，找到之后哈，我们一起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加甘兰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圈子去，必看见一个驴圈在哪里，还有驴驹同在，去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石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皇来了，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后垂的众人喊着说，何善啊，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善啊。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和城的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在过去你在有没有看过哈《耶稣传》哈这个电影啊？那可能弟兄姐妹有一些看过，有些没有看过哈。那当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这一幕哈，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其中一个《耶稣传》的电影啊，讲到这一幕的时候哈，耶稣就进耶路撒冷这个城啊，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的场面景象出现了哈。那耶稣呢，挺高大的哈，这个扮演耶稣的人挺高大的，然后呢，他骑着一个小小的驴驹，很小哈，他坐上去啊，那个图画那个感觉是太怎么说太有趣了哈。一点都不 balance， 一点都不平衡。为什么呢？耶稣那么大的一个人，坐着一个小小的驴驹，好像差不多要把他压死的那个感觉哈。我看着那个图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究竟是怎么样呢？在我们想象当中，你会想象，如果一个皇要骑一个东西进来的话，进到一个城，啊，他应该怎么样能够表达到皇者之风呢？啊？起码要骑，不要说血汗宝马了吧，起码骑一匹比较大的马坐在上面哈，后面有很大群的人在那里来欢迎他，欢呼他，那么前涌后腿就是跟着他，这样子才对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我在电影里面我就天天觉得，哎呀，这个太不 balance 了，太不协调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众人欢迎他的时候，不是拿着什么，拿着树枝哈，把这衣服铺在路上，这样他就进去了，啊，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图啊，跟我们想象一个皇进一个城啊，做皇的那一个的时候所表达的是完全不一样，在我们想象当中两个图画不 match， 不能够配合起来，你知道吗？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知道马太就是特意的把这段故事记在这里的时候，来描写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普通的皇，他是一个不一样的皇。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的图画都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完全不协调的一个情况，他是个皇，但是呢却骑一个小小的驴驹，好，在上面这样进去，很多人欢呼，但是哪些人都是一般的平民，都是没有什么怎么说呢？富人贵胄的人在当中，只是一群的普通的百姓而已。哎呀，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种的描写？在耶稣的时代，马是代表什么？马是代表一个马是用来做什么？马是用来打仗的。啊，那么当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君王他们来建立很多的马匹的时候，为的是什么？是要去打仗而用的。圣经箴言书也讲了，马是为打仗而预备的。君王如果他骑着马进城的时候，是表示他打完仗，打胜仗，然后进入这个自己的城门，是一个荣耀的凯旋的一个的表达。在启示录里面，当讲到有人骑着马来的时候，那是表示战争的一个的开始。所以启示录我们读到有不同的马出现，有白马、红马、有黑马、有灰马，有不同的马出现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这个场面的出现，是表示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不同的层段的战争在出现。所以马是打仗而用的一个的动物。驴呢？驴驹呢？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以色列有没有骑这个驴的习惯？有，他们也骑的。但是什么时候骑呢？就是在和平的日子，太平的日子。啊，一般你看那个驴又矮又小，啊，跑得快不快？又跑得不快。啊，那看样子又很分离。啊，就是说一点都不是很伟大的一个表达。 是很和平的时候才骑驴的，打仗的时候不骑。所以当耶稣进入捷一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在第五节里面第四节说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啊，要对你们说哈，施安的居民呢，你们要看见你们的皇要进来，这是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里面对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描写的预言啊，完全是按照这个预言来实现了在耶稣的身上。在这里表达什么？是你们的皇要来了，但是下面形容什么？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驹子小驴进来的。所以这一个的君王是跟世界的君王是不一样的。好，马太用这个的记载是表达耶稣跟世界的君王不一样的一种的形态的表达。那我们今天呢，我希望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究竟耶稣作为一个君王跟世界的君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来看耶稣的人生的里面如何来表达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君王。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想通常的皇权是怎么样得来的。当然父亲是皇，下面就承接做皇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皇之所以能够成为皇，是因为他去争取打仗，把别的去毁灭了，抢了那个地图，他就成为一个皇。一般的皇呢，都是用武力去争取回来的世界的皇权。但是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君王，他的生命的表达呢，跟我们所想象当中世界的皇的表达完全不同。耶稣基督从来都没有用任何一丁点的武力哈，用枪哈，你看人家来抓他的时候哈，那个彼得还是他的爱徒哈，非常的为了保护老师，一手拿着刀就砍那些的人了。但是耶稣就不要动刀，不要动刀哈，你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所以耶稣是不愿意用武力来为自己争取任何的东西。那他的皇权是怎么样得来的呢？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历世历代从耶稣出现到现在2000多年，有多少的人来称耶稣是皇是主？但是这些称耶稣为王为主的人，他们是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甚至把命都放下来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耶稣害怕耶稣所以跟耶稣吗？绝对不是。中国传统的的观念的里面哈，可能今天也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哈。宗教为什么会有宗教啊？如果你看任何一本那些参考书哈，讲到宗教的定义的时候，宗教的由来的时候，都会常常会引用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就是说人为什么有宗教？因为人对这个大自然、对这个世界产生恐惧，所以因为恐惧的缘故，就猜想、就思想有一个超越的一个的能力，所以呢产生惧怕的心，所以就产生宗教了。这个是很多你看那个所谓对宗教的定义的解释的时候，都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宗教，是人的害怕产生对这个神明的一种的敬拜。但是我们中国人更明白这一点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孔夫子啊讲得很清楚啊，敬鬼神怎么样远之啊，鬼神都是很觉得敬畏的，但是不要靠太近啊，远之啊，离开他远一点。为什么？害怕啊，不知道，不认识。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的思想的观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个观念来影响哈。我的一些的亲戚哈，他们就是中国传统的宗教的里面哈，拜拜啊这些的哈。有时候就跟他们说到基督教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基督教都是好的，都是挺好的，但是呢哎呀，我们就信一个好了，不要转来转去哈，我信这个我就信这个，我就不要转了哈，我能够诚心信什么都是一样的，没所谓哈。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原来他心里面有一种的害怕，这个害怕是什么？我不要改信别的，当我改信别的时候，我过去信的那个他会给我一些的伤害，我害怕他会对我产生一些的报复，给我一些的惩罚。如果我信你的耶稣的话，那我会受灾殃的。所以呢，你的耶稣挺好，但是没关系，你有你的信，我有我的信，我诚心信就可以了，不要搞乱我的宗教信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很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过去所信的那个神会给你惩罚。这是原来很多人对神、对宗教的观念都是有种害怕的一种的心情。中国是这样，西方希腊的宗教一样，希腊的宗教里面非常害怕神明，是你转变的话他会给你惩罚啊，你他们的神是打仗的神，所以呢非常害怕，如果你这个神不够力量的话，那个神会给你很大的伤害，所以对神是产生惧怕的心，所以要相信要跟随。但是我们这个信仰呢，就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同。为什么人信耶稣？是因为害怕耶稣啊，不信他会给我们惩罚吗？不是，我们是信耶稣是因为我们体会神的爱在我们这个身上。圣经保罗说的什么？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爱？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杰位君王不是用他的神的力量来怎么说垄断人的心，你不听我就给你惩罚，给你灾害，所以你必须要跟随我。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命舍去，他用爱来吸引人，他用爱来让人能够亲近，不是带着恐惧的心。那基督教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一种亲密的爱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形容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常常用我们生活的当中常常明白的一种的爱的关系来表达，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夫妇之间的爱，那么朋友之间的那个忠义，所以常常用人伦里面的一种的关系来表达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不是惧怕，那是爱的一种的关系。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说前面二十章有他的门徒跑来跟耶稣说哎呀耶稣啊，当你将来做来的时候，做皇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呢坐在你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然后等他成为你的左右手多好然后呢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那他说如果你们想中间谁愿意做伟大的，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然后讲了一句的话呢是我们不明白不理解的二十章二十八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用任何其他的努力的方法来控制人，他来却是来侍奉来服侍人。所以圣经保罗的形容腓立比书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而虚己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人，用这样一种的生命，一种的形态来告诉我们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并不是用强权武力，那是用爱来做吸引的工作。我认识一些的朋友，他们本身有挺好的职业， 啊，当医生的，当工程师的啊，但是他们愿意放下这些的工作，去一些没有人喜欢去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你好好的一个医生啊，可以赚很多的钱，干嘛你要放下这个的工作，去到那些的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在哪里做什么？你能够做些什么工作？你能够赚些什么？当然他不会赚到钱啊。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信神？如果他不这样做，神会惩罚他吗？我相信绝对不是。从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不是这个回事。是因为我知道，我相信，因为他心中体会神在他身上的那一份的爱，让他看见什么？看见耶稣所看见的，愿意谦卑自己去侍奉服侍那些卑微的人。所以当这些人放下他们的职业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并不是带着惧怕，并不是带着一种无可奈何，乃是带着一种对神爱的一种的回应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君王跟世上的君王不一样的地方。人跟随耶稣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权柄，人跟随耶稣是因为他爱人到一个地步，甚至为人把命舍去，所以愿意来跟随。我常常认为事实上真正影响人的人，绝对不是用什么身份什么权柄的人，乃是让人因着爱的缘故放下自己来跟随他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跟世界的皇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这一位的君王跟世上的君王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在以色列人起先的时候没有君王，只有神所差来的一些的仆人啊，来带领以色列的群众啊。当时有一些叫做士师的人啊，没有君王。但是当时呢，那些的先知啊，来带领以色列群众，没有君王。当时呢，以色列人看见四周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外邦都有君王来做他们的领导，带领他们。他们心里面就觉得，哇，我们的国家没有皇，那么谁能够带领我们呢？他们就学要像外面的世界的国家一样，要寻找一个人做我们的皇。啊，当时撒母耳是他们的士师，就是他们的 leader。啊，当他们像这个的撒母耳这样来说的时候啊，撒母耳心里面就觉得，哎呀，不喜悦他们，不喜悦他们要这样来求啊，因为神是他们的皇。但是哪些人要，那神说好了，那他们要你就给他们吧，但是要告诉他们一件的事情啊，在撒母耳记里面就告诉他们事情啊，将来呢你们要选一个皇，那个皇会做什么？那个皇将来呢要管辖你们，你们的牛、你们的财产，所有都会通通都要给神，都要给那个皇。你们的儿女们要为皇来，被皇来使用，做他们的仆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皇的管制底下，你们要不要？以色列群众说要，我们还是要，要还是比没有皇来的好。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求的是什么，他们就求了一个皇。结果后来怎么样？当然他们有了皇之后，所有都变成是皇的神明的时候，都要来服在皇的权柄的底下。这个就是世界上的皇所表达的一种的情况。所有的皇都是皇帝，所有的下面的人都是来服侍皇帝的，都是来做皇帝的奴仆的。皇帝要做什么他们就要做什么。你会看无论是西方的历史也好，中国的历史也好，不晓得为什么皇帝当他建立了皇朝之后，他们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啊，建筑很多伟大的建筑物啊， 啊，西方的皇也是，中国的皇帝也是，他总是爱建一些的伟大的建筑物啊。为什么？当你读到这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圣经早早都有这样的记载哈？啊，当人离开了神之后，啊，挪亚之后，啊，那些人重新再建立起来，他们做一件神非常讨厌的事，他们要建造一个塔，一个城，做什么？传扬我们的名，传扬我们的名。原来很古旧的时代里面，这些的人已经知道一个事情：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你就要建造一个伟大的建筑物，因为你知道他几十年之后你要过去了。这些建筑物能够传扬我的名，所以伟大的那些的所谓的君王呢，总是爱建一些伟大的建筑物，做什么？传扬自的名啊！所以我们中国哈、啊，万里长城是怎么样建立起来啊？都是为了传扬谁的名啊？不是你的名，都是要传扬人自的名。同时呢，奇怪的说。当一个新的皇起来之后啊，立刻要做另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把前朝的皇帝所建造伟大的东西都要一把火把它烧掉、啊、为什么？不要让他传扬他的名，呵呵，这个是人性的一个败坏啊。你可以想象，一个皇要建造伟大的建筑物，谁去建？百姓。万里长城谁去建？百姓啊，去过万里长城那些的人，你知道有些地方真的高高的又高又险哈、啊，啊，真的不晓得人怎么建的，能够把这样的城建起来。你可以想象哪些人如何把这个石头搬上去哈、啊，搬上去过程里面掉下多少的人，死了多少的人啊！每一天这样一直在搬那些石头搬建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说他们担子重不重？他们的生命苦不苦？非常的痛苦。所以当撒母耳这些群众来要求撒母耳为我们选一个皇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就告诉他们，你要选一个皇，将来你的皇就要将来对待你的子民，你的儿女们，你要不要？还是要。这个就是世界上的皇都是来让他的百姓来服侍他的，加重担在他们身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君王，你知道他跟其他的皇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耶稣是有皇的权柄，人要甘心乐意来跟随他。但是耶稣来段时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是我们非常渴慕非常爱的一句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这一个的皇跟所有的皇都不一样，所有的皇是你们来让我得安息，我高高在上坐在王位上，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的君王，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他说我要来承担你的重担。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就立刻对那些的群众说、啊、瞎眼的要得到看见，瘸腿的得到行走，有病的会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我要来帮助让你脱离这个的困苦。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的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哇，我已经很自由了，我还要把我的生命来交给耶稣，来让他来成为我生命的主，那我岂不是我就不自由了吗？岂不是我就那么好好的，我能够争取自由，争了那么多年，现在我终于自由了，长大了，我现在还要把我的自由的主权给神，岂不是很冤枉吗？哎呀，如果我们发现这一个的皇，这个的主跟世界上的君王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甘心乐意去这样做，因为他做你生命的主，并不是要把担子加在你的身上，不是要让你生活得更痛苦。很多时候人对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常常误解了， 哇，一读到旧约的十诫，哎呀，这个不可，那个不可，这样不能做，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哇，太多的规规矩矩，太多的要求了。那这样呢，我还能够自由吗？还可以很舒服吗？只是我们理解错误了。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加担子在我们的身上，所有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脱离痛苦，让我们活得更轻松。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常常透过他的所行的神迹，他的教训，我们发现一件的事情，他让那些受困苦的人得到释放。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恨，那么讨厌耶稣呢？因为犹太人常常看见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一些他们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医治，耶稣说，你们怎么说呢？医不医他？那些人说不能医，因为是安息日。那耶稣看着他们心里面怎么硬的时候很伤心，但是耶稣还是把他医好了。说什么？这个人竟然受苦那么多年了，在安息的时候岂不是应该让他得到释放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位的主，这一位的君王的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的难处在哪里，你的困苦在哪里，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一位的主的时候，这一位的君王的时候，他不要在你的身上再加担子的，他不要你再负更多的痛苦的经历，他是要释放你。我相信你们读这些的见证的时候啊，无论是中信啊，无论是校园的杂志，都看见一件的事情，很多这些人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活在哪一种的压力的底下，哪一种痛苦的遭遇的底下，后来他们因着某些的经历信了主，他们的心得到释放，罪得到赦免，我们的坏的习惯神除去了，我们再不需要受捆绑了。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一位的君王，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一种的释放。他不是要把压力重担加在你的身上，却是要让你脱离这个困苦。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君王不一样的地方。人世间的君王当他还没有成为君王的时候，他们可能跟一些的人一样很有雄心壮志很愿意为自己的所谓的理想去打拼很勇敢的去面对所谓的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看见世界的王一旦他做了皇之后最害怕一件事情是什么？死亡。所有的皇帝在这个世界上都害怕死亡。有一些皇帝做皇帝做得比较长，几十年都做皇帝。有些皇帝做得很短做了几天就垮下来了很短的不再留在这个世界上了。中国人当皇帝来的时候总是喊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很爱听，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希望自己万岁不死但是呢实在来讲没有一个皇帝是不死，都死了。这是人世间人所倚靠的 leader 皇帝他们总有一天要过去。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的君王跟世界的君王不同的第三点是在哪里？他并不是历史当中人世间当中一个短暂的一个皇的一个皇权，他的皇位他的皇权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当你倚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盼望这个人永不下台， 因为他不下台你就有保障，他下台你就没有保障了。本来你跟他关系搞得很好了，哎呀，下个月他下台了，那你的所有的关系都断了，没了啊！你所依靠这个人再不能够成为你的依靠了。但是这一位君王，这一位跟世界上所有的君王不一同的地方，他并不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只是一短暂的一个做皇的一个的身份。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永恒的救主，永恒的皇。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倚靠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不会害怕这个皇会不会过去啊，这个皇会不会有一天不再做皇了，那我的倚靠在哪里？世界上的君王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不是这样，从今时直到永远他都是皇。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皇，虽然哪些人不认为他是皇，但是实际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位。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个字主啊，耶稣基督啊，我们的主，救赎主。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君王的意思，就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一位那个意思。所以这一个进入耶路撒冷的骑着驴驹的一个的啊，好像很不协调的那个画面的一个的人啊，他的生命对于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他并不是普普通通世界上的一个皇，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不知道当你读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如果你看见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如果你看见他只不过是一个很有伟大的一个有爱心的为我们承担苦难的一个的时候，你就错了。他来乃是在这个世界上又成为一个君王，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一位。如果你不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你依靠的是人的话，都是短暂，但是这一位这是我们永恒可以依靠的一位。我们低头，我们起来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人世间，本来你是哪一位蛮有荣耀创造宇宙万物永恒的神，但是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来到人世间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一个的人。你要在地上以一个卑微的人来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生命来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死亡。但是主啊，我们看见你这样一个的卑微的一个的形态，却是带着一个尊贵的身份，你是哪一位从天而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跟世界上任何一个的皇都不一样，你是用爱来吸引我们，你是用爱来拯救我们，不是用权势来恐吓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回应主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时候，不是害怕你，那是愿意跟你建立一份爱的关系，在爱中我们来认识主你自己。哦，主啊，也看到主你并不是像世上的君王一样把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你来只有一个的目的，只有除去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到轻省。你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尽各样的痛苦，为的是要让我们脱离罪所带来的这些刑罚。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的时候，我们不害怕，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得到平安， 得到自由，不再需要为这个世界而忧虑。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哦，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并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世上的君王，你乃是永恒的，永永远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都在你的掌管的里面。哦，求主你的帮助，我们看见你这个永恒的时候，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就得到平安。求主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所过的并不是一个胆怯的生活，乃是一个轻省丰盛的人生。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带领，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